像利未记这样的圣经呢，很多的细节，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通常我们如果说你自己读圣经的话，很多时候利未记这种经文我们是很容易这样很快就跳过去，就是说哎呀反正就是这样，或者很多有点反反复复重重复复的有点唠唠叨叨的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他会写在圣经上？如果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神可以就是几句话带过去。圣经中有很多的事情事上他就是语言不详的就过去了，他所有写的很详细的都一定有一个什么道理，只是有时候我们乍看之下呢不容易马上看出来说为什么要重复这样讲重复这样讲，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含义。所以今天这一章是提到祭司怎么样承接圣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叫做就职典礼。总统也有就职典礼，牧师有按牧典礼，都有一个典礼。那既然是祭司的就职典礼，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是牧师，老张，牧师就职礼跟祭司就职礼差不多，你又不是牧师，那说这种圣经对我没有用。可是你别忘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已经说了，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众人皆祭司，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来。如果我们都是祭司，那因此这边所说的这一切祭司就职典礼，这个典礼当中每一个动作在代表一个什么含义的时候，那就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它不是只是跟牧师有关，不是跟某某所谓的神职人员有关，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仪式了，我们没有宰一只羊献祭这些事情，但是里面所表达的所有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今天仍然是息息相关的。那当然整个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有五种的献祭，那讲百姓怎么样献祭，他们的责任，他们要做什么。然后第七章主要是在讲到祭司要做什么，第六章末跟第七章祭司要怎么怎么做。那这边才是祭司真正就职然后开始做，所以前面在讲的时候只是讲要怎么做，真正祭司开始担任祭司的职分然后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是从第八章之后然后第八章就真正就职，第九第十，所以八九十三章是一个我们叫做叙述文的方式，因为第一到第七章有点像法律条文，第八第九第十呢却是一个叙述文体来谈到祭司的职分，然后他们真正就职了。那如果你再往前读的话，因为我们整个圣经的前五章前五本书叫做摩西五经嘛，摩西五经其实不是五本书，事实上是可以说一本书，摩西写的五个 chapter 五章五章，所以因此它每个当中有连续的。所以在利未记之前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其实好多地方都已经宣告了这些祭司，譬如说待会会提到祭司穿的衣服，那祭司袍是怎么样，祭司的帽子是怎么样，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比这边讲的还多还详细，只是在出埃及记是记载说祭司的帽子怎么做，祭司的这个祭司袍包括以弗德待会会解释怎么做的，什么材料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写的比这边篇幅大概多两倍多更详细，只是那边先告诉你要怎么预备这些东西，告诉你一些规范。那在利未记的第八章呢是在执行，所以他就没有讲的那么详细了，这个祭司袍是从什么线来缝的，这边没有写，但出埃及记是有的，那个线不是普通的线，有蓝色线、紫色线、什么线，还有金丝线。金丝线不是像金子的颜色，是纯金的丝。当然这点我就不太懂，怎么金丝还有一些布料的丝混在一起变成一个线一个束，然后再织布， 所以那个布上面是有金子的，但是有金丝在里面，很复杂的。出埃及记有讲，这里呢没有特别的说明，所以这边是在叙述那个过程，他们真的就是穿上衣服，然后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然后另外你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一句话，这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每一句话就要这样讲，比如说第四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第五节，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要行的。第九节，把这个冠冕戴上去，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种的话在第八章出现九次，我们觉得有点唠叨，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的，他们不打折扣的，一点一点的都是严格的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事情做的。所以到第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用这样做第八章结束。所以连续九次表示说，每一件事情虽然今天我们不做这些事，可是整个的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很重要的，都是有神的吩咐的。当然再过两次，第十章你就知道，就职典礼之后，亚伦的两个儿子就做了一些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事，他做了月份的事，神没有叫他做，他做了，就当天就在会幕门口被耶和华用火烧死。那种圣经里读起来是浑身毛骨悚然，这样，哇，不得了，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不是可以随便。所以这边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相反的，你做一件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你要去做的事情的话呢，祭司他不是普通的信徒，所以因此神对祭司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到了第十章一开头就提到亚伦的老大跟老二两个儿子当天死在祭坛前面。所以你有这个背景，从第八章这样讲下来，然后第十章的时候，你才会那种文学上叫做戏剧性的效果，叫忽然间剧情急转直下，就忽然间发生这件事情。它不是忽然间发生的，前面已经在好像在衬个底，就搭个台子让你知道，然后你觉得应该没什么吧，到第十章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因此整个先做了一件事情，第八章一开头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把亚伦带来，把他儿子带来，然后把所有预备的东西，做好的圣衣，还有这个圣殿这个祭坛专门专用特殊的一种膏油，赎罪祭的牛还有两只羊都带来了，一筐的无酵饼，那就是素祭用的，通通带来，然后又要召聚会众。第三点，到会幕门口，摩西都照耶稣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大家想想哈，会幕门口以色列的会众有多少？民数计算过，单单男人60万，加妇女小孩有200万。如果这200万人都到了会幕门口，还得了？你知道那个会幕是个帐篷，那这个帐篷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东西，包括香坛，包括这个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后面一个至圣所，有个约柜，这是一个帐幕。帐幕的外面有一个祭坛，然后在外面呢，它是有一个布幕围起来的，叫做圣殿区，叫会幕的区域。那个广场有多大？就差不多我们这会堂这么大。那你这个会堂怎么可能容200万人？不可能吧。所以因此把全会众都召聚到会幕，就是那个帐篷门口，可是在那个幕之内，可那个幕只有这么大。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召聚会众的时候，会众聚集在会幕的门口，不可能200万人， 不可能60万人，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说，那时候就是12个支派的代表，有12个支派的族长代表整个会众到达会幕区到会幕门口。那其他的人呢，可能没有挤到这个会幕的这边来，那其他的人很可能他没有详细讲，很可能在那个整个典礼过程中，那些人都是站立在自己的帐篷，有200万人，成千上万的帐篷，他每个人就在站在自己的地方站着，就在看着这件事情在发生。那所以那时候会众或者说全会众的代表就聚集在会幕门口，然后他们杀牛杀羊献祭的时候，当然我就是说群众是看着，可是真正看见的可能就是12个支派的族长，因为他在布幕之内，那其他上百万的会众是在布幕之外，他看不见在布幕里面发生的事，但是是代表整个的会众。就第一到第五节就是召聚所有的会众或会众的代表来这个就职典礼，因为这是一个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除了摩西以外，大祭司是整个会众最高的一个代表。那当然整个圣经的里面你会知道在摩西五经当中，摩西扮演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在亚伦被按立做大祭司以前，大祭司就是摩西，所以他是代表神执行这个按立的工作，否则第一位大祭司是亚伦，那亚伦之前谁按立亚伦？摩西，那摩西是代表神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摩西也好像是君王，他在执行在引导，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摩西是预表的耶稣那一位弥赛亚，他是集三个受膏者的身份为一身的，他又像君王又像大祭司，在这里他又是先知，就生命记18章最后结束他告别的时候，就是说我死了以后神会在弟兄们当中兴起先知像我，所以他也是先知，他是先知，他是大祭司，他也是君王，只有一个人能够跟摩西相比甚至是超越摩西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真的那一位集三者于一身的弥赛亚受膏者，在这个之前只有一个摩西。所以那天把会众都招来，那第六节开始整个一直到第30节就是整个这个承接圣职典礼的一些过程。那首先第六节到第九节是先给亚伦，因为那时候这个圣袍其中最主要圣袍是给大祭司的，包括那个帽子啊，这只有大祭司有的，所以就给亚伦穿上那个圣袍。那这边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衣服，那我说详细的是在哪里，出埃及记28章，包括那个衣服所有的东西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的，什么格式，什么东西，在出埃及记28章。所以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先给他们洗干净，因为洗干净的时候就等于是像除去罪恶一样的意思。然后亚伦怎么穿呢？先穿一个内袍，这个内袍是用那个细麻布做的，然后穿上腰带，再加上一个外袍，这外袍其实是蓝色的外袍，一直到脚锣骨，很长的一个外袍，穿上这个外袍再加上一个以弗德。什么叫以弗德呢？以弗德是一个半身的，是外袍外面的另外一个袍，大概到膝盖左右，一个袍子是夹在这个蓝色的长袍之外的。那穿上这个以弗德以后，那以弗德是大祭司专用，只有大祭司有以弗德，普通祭司有祭司袍长袍，但是没有以弗德，所以大祭司才有以弗德。穿上以弗德以后，他又给他戴上一个胸牌，在以弗德的外面有一个胸牌，在他前面大概1英尺正方，就是30公分正方，放在胸前啊。然后他有两个带子，所以可以绑，就是挂在脖子上，就坠在前面，这个叫做一个胸牌。胸牌上面一共有4排的宝石，每一排3个，3、4、12， 宝石，那十二个宝石，不同颜色的宝石，有红宝石、蓝宝石、玛瑙什么什么东西。当然这些字哈，翻译成玛瑙，翻译成什么的，其实都是一个很古老的希伯来字啊，你就说你分不清楚什么紫水晶什么东西，到底什么是什么？是真的玛瑙就是玛瑙吗？红宝石真的是红宝石吗？反正就是十二种不同的宝石，每一个宝石下面有刻一个字，这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或者说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刻在上面，就放在胸前。那其实在这边没有说的是，我们待会会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那边所说的，他那个除了这个胸牌以外还有两个东西，我说这边没有说，但是在出埃及二十八章有提到两个肩带，肩带上有两块大的宝石，是长方形的，这边每一块差不多这么大，在胸前的十二个，这边有两个是这么大块的一种胸牌，这种胸牌呢是每一个宝石上刻六个名字，那也是一样，还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只是这边是每一个宝石刻一个名字，比如说犹大，这代表犹大支派，便雅悯代表便雅悯支派，肩上这两块呢是每一块刻六个名字，还是十二支派。那换句话说，对大祭司来讲，他是把十二个支派担在他的肩头上，放在他的胸前，他的胸前就等于说每一次他执行大祭司的责任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整个百姓在他的胸上纪念，所以要用这个字纪念，这个也是纪念担当，这是纪念和担当，所以他的衣服里面最厚的就是这个胸牌。可这个胸牌呢是30公分见方的，放了12颗宝石，但它不是一片，它是两片对折的，也就是说你正面看有12个宝石，里面有一个有一层折起来的，那这个折起来的里面像个口袋，里面装的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圣经学者搞清楚这个乌灵和土明，第一长什么样子，第二个干嘛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只知道乌灵和土明是当时的大祭司有时候要求问神的时候，他用这个来做一个叫做决断用的、判断用的，叫做乌灵和土明，放在就在胸牌里面一个口袋里面。他长什么样子没人见过，做决断用，怎么做决断不知道，不知道。那当然很多圣经学者就在猜测，猜测就是猜测，或者说没有人确定是真的假的，因为在很多宗教里面常常有一种用决断用的一种牌子，如果你从台湾来闽南地区你就知道他们拜什么妈祖的什么的，他有两个圣杯，两个杯呢是两个有点像一个，不是椭圆形的，是像一个弓形这样子情况的，一面平的一面是弓的，所以他问什么呢，把两块啪一丢，那这两块呢可以两面朝上，可以两面朝下，可以一上一下啊、很多宗教有各种东西有点像掷骰子一样。那有些人说会不会是像这样的东西呢，有可能但也不一定，但一般我知道在台湾的情形，他那个他们叫寡杯，就是杯圣杯，如果一上一下的时候意思就是不是对也不是不对，不置可否啊。那两个都向下可能是忘记，两个都向下是 yes 还是 no， 另外两个向上还是就是 yes or no， 那一上一下呢就是没答案。所以今年年初台湾出了一个笑话，他每一年要算国家命运，就今年他们是拜什么神呢、拒绝回答，连丢十几次，每一次都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就神明不讲话了你知道吗。那去年是预测民进党会大败，结果真的、败了。今年呢哇他很紧张，会怎么预测呢，今年他不讲话了，所以闹成一个笑话，连神明都不讲话，他今年是好还是坏啊等等。所以他们说各个宗教都有这种东西，乌灵土明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呢，那我说纯粹猜测，没有人知道到底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做决断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做决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圣经中提到乌灵和土明只有出现过七次，然后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尼希米记，你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回来重建圣殿，后来尼希米重建圣城，那时候在追算一些人的家谱，有些人做祭司嘛，然后有些人家谱不明，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亚伦后裔不知道，他说暂时不准就职，直到有人懂得用乌灵和土明做决断，才能够证明你是亚伦后裔，你才可以做祭司，否则暂时不准。所以那时候就提到说用乌灵土明来做决断，可是那时候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表示那时候没有人能够用乌灵土明来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一直乌灵土明是什么，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后来为什么也不太用这个，原因在这里，当祭司用乌灵土明来做决断用的时候，那个时代在摩西时代有这个东西，没有听过他用过，最初有用过几次，他没有说，但大概是这个意思，都是在先知时代之前，还没有先知，因此神没有办法透过先知向百姓表达他的意思的时候，你只能用乌灵土明。先知兴起了以后，乌灵土明的作用就少了，因此神有先知可以说话。所以这是为什么好多时候都没有再让祭司用乌灵土明来明白神旨意，是有先知了。三种受膏者，我再一次说，君王、祭司和先知。当先知时代兴起的时候，乌灵土明的作用就消失了，而谁用乌灵土明？只有大祭司。先知取代了祭司，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因此乌灵和土明这种作用就少很多。那举个例子，圣经上是没有说他用乌灵土明，但是很明显的意思大概就这个意思。最近我读经已经读到撒母耳记了，撒母耳记上23章那个故事是提到大卫，然后那时候大卫还没有登基，扫罗王在追杀他。那撒母耳记23章就提到这个扫罗又来追杀大卫，大卫在逃亡的时候，然后撒母耳记上23章第9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是大祭司，他有祭司袍，也有大祭司专用的以弗德，而以弗德前面就是胸牌，胸牌里面就是什么？乌灵土明。在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先知，先知拿单是之后的事情，只是那时候没有先知，而撒母耳已经死了，所以撒母耳死了还没有先知拿单，这还没有任何先知的时候，所以大卫要问问题怎么办，他要问神的时候，他请大祭司把以弗德带过来，就是穿上以弗德，带上胸牌，里面有乌灵土明，然后他求问。第10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要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会把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会不会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来不来？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会来。怎么说的？大卫又说，那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手中，交不交？耶和华说，交。所以你知道这求问的过程中，答案就是一个字， Yes or No。 你就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求问的过程中没有一堆的东西，就是 Yes or No。 所以大卫求问的就是，扫罗会来吗？会。基伊拉人会出卖我吗？会。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类似那种圣杯式的东西，只是答案只是 Yes or No 的时候呢，乌灵土明似乎是做这个用处的。所以因此大祭司亚比亚他怎么帮助大卫知道神怎么回答他，我相信亚比亚他就是用乌灵土明， 而回答的方式，也就是会吗？会还是不会，就这样的答案 yes or no， 而不是有很复杂的很多东西。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几次，可是这边完全没有提到乌灵和土灵这两个字。可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他把以弗德拿来的时候，以弗德前面就是挂着一个胸牌，胸牌里面就是乌灵土灵，然后他要求问，然后从求问的过程中的一问一答之中，你也会发现乌灵土灵怎么来表达神的心意的，就是 yes or no， 是或不是，问题都是这样问的。他没有问一堆的东西，就是会吗还是该不该，就这样。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这边做祭司袍里面的这个乌灵土灵的用处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呢，也有人注意到说乌灵土灵这两个字的希伯来语，原来乌灵这个字是光明，土灵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完美，所以一个是光明，一个是完美。那这代表什么？神的旨意吗？用这样来显明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知道。那另外乌灵这个字代表光明，它的那个字光明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而土名那个字的土名的那个完美，那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是22个字母的最后一个，那就好像希腊语的阿法跟最后的 Omega。 启示录里面提到神说，我就是阿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所以这个乌灵土名是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所以仍然没有帮助我们去解答乌灵土名是怎么运作，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只是知道它的目的是要做决断用。然后通常这个因为是放在大祭司的胸牌里面，所以谁用乌灵土名，只有大祭司，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乌灵土名，就是大祭司。那另外这个衣服还有最后一个东西，他说有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那冠冕的前面钉上一个金牌，就是圣冠。那我们想象中的冠冕，因为我电视剧看多的话，有各式各样的那种皇冠啊，这样那样。其实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8章那边说的时候，他们有把所有的服装都告诉你。所以他所谓的这个皇冠呢，是一个裹头巾。你去看哈，出埃及记28章40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所以其实这个皇冠是什么？它是一个裹头巾，放在头上，好像你今天有时候的路上走到路上，能看到有一种印度人，就是那种是锡克教徒，锡克教徒的印度教徒，他头上戴一个帽子，而且绝对不能拿下来的。你把锡克教徒的这个帽子裹头巾拿下来，他会跟你动刀动枪的。他会从出生开始，小男孩就会戴上一个这个东西。那当然长大了头会越来越大了，他这个裹头巾，那个祭司的冠冕就是那个裹头巾，它不是另外一个东西。但是裹头巾前面加上一个黄金的，那是纯金的一个好像一个弯曲的一个东西，就好像女人会戴一个头饰一样，它是一个东西，黄金的，上面就刻了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那个东西加上裹头巾，那个就叫做圣冠，那个也是只有大祭司才有的，大祭司才有那个黄金的那个牌子。那这是所以这是在那个也是一样，出埃及记28章36节，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着刻图书的方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只蓝细带子把这个牌子系在冠冕的前面，就这个裹头巾前面有一个牌子，黄金的，就是归耶和华为圣。那这整个裹头巾加这个黄金的，这叫做圣冠，只有大祭司有的，只有大祭司有。然后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其他的什么衣服啦什么这些详细东西的话，出埃及记28章是有详细的一个记载。那这是他整个的衣服，所以摩西就 帮着这个亚伦把这些所有圣衣、圣冠冕什么东西，通通把它弄好了。接下来第十节开始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礼节。礼节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这个会幕和亚伦呢，用膏油，特别的一种膏油来涂抹，使它分别为圣或者成圣。所以这一段里面就一直提到成圣、成圣、成圣。摩西用膏油涂抹了这个帐幕和所有的东西，就是各种的器皿，包括金灯台、陈设饼的桌，还有香坛，要膏抹使它成圣。然后呢，又要把坛上一切的器皿膏抹，使它成圣。十一节，把膏油倒在亚伦头上，使他成圣。然后亚伦儿子来也是一样，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也是要同样是有成圣的意思啊。所以第十到十三节主要就是让整个会幕的各种的器具、家具都要成圣，然后包括亚伦要膏抹。那这个膏抹的意思是什么？那事实上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是膏立了，那时候是扫罗做王的时候，那时候就提到这个膏抹，因为都是叫做受膏者哈，受膏者。那所谓的受膏者哈，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就是 Messiah。那希腊语的受膏者就是 Christo。所以因此，基督这个字是希腊语的念法，意思就是受膏油涂抹的人。如果用希伯来语来念，那就是 Messiah。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跟基督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希腊语的发音，一个是希伯来语的发音，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受膏者通常可以指君王，因为君王是用受膏礼的，大祭司是受膏礼的，还有先知，先知以利沙被以利亚作为他继承人的时候，他就用膏抹涂抹以利沙，所以先知也称为弥赛亚。所以这是受膏者的意思。那在撒母耳记上，比如说第十章那边是膏抹扫罗王，扫罗做王的时候，那个膏抹的过程中就有提到，这是一个是神所膏立，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说是耶和华膏你做产业的君，就是君王了，有一个膏抹的典礼。那这个膏抹的意思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十三节就提到说，那时候是膏抹大卫，所以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弟当中膏了大卫。从那一天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这个膏抹是一个旧词，但是表达了含义，膏油预表的是圣灵，所以因此膏抹他的头，就是说圣灵与他同在，就这个意思。所以弥赛亚基督是同个意思。阿拉伯语的受膏者是什么？ Messa。 所以古兰经里面称耶稣就叫做 Messa Isa， Isa 就是耶稣了。耶稣这个字最接近希腊语的是台语，我们叫亚索，希腊语就是亚索。比较最不接近的就是英文，英文是 Jesus。 Jesus 跟亚索差很远，对不对？当然因为我们英文的 Jesus 那个 J 是练成 J 的音，如果用西班牙文那就比较接近，西班牙文的 J 是练成 H 的音，对不对？所以圣 Jose 不是圣 Jose， 圣 Jose。 所以 Jesus 的 J 其实练 H 的音，但是英文就是 Jesus， 但是事实上在很多语言那是发成 Y 的音或 H 的音，所以是 Yasho。 那这个阿拉伯语就是 Isa， 就是 Y 的音 Isa， 然后 Messa 就是 Messiah， 就是阿拉伯语。所以他们古兰经称耶稣就是耶稣 Messiah， 跟我们圣经的称呼完全一样，我们叫做耶稣基督，他们叫耶稣 Messiah。 这是受膏者。所以其实整个大祭司所做的真正最能够代表大祭司的一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是在天上做一个永恒的大祭司。然后这个利未记第八章第十四节开始 他就提到了下一步就是要献祭，献祭。那第一个献的是什么？赎罪祭。十四节，他牵着赎罪祭的公牛来，然后亚伦和儿子按手在赎罪祭上，就是等于说替代他们的罪，用这个牛来做替他们赎罪，然后就宰了这条公牛。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你要有一点的历史背景，不是外面的历史，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就在利未记这边，亚伦被高做大祭司之前，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之前发生过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边后来有什么这个，我说三十八章有提到祭司袍啊等等。可是你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吗？就是出埃及第三十二章，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做的一条金牛犊，在拜牛犊，谁做的？亚伦。那个牛犊是亚伦做的，亚伦带头带着百姓拜金牛犊。哇，这可是多大的罪啊！这是格杀勿论的罪。当然摩西为亚伦祷告，曾赦免的亚伦没有杀他。而今天就是这一位当年用金牛犊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犯了滔天大罪的亚伦，今天做耶和华的大祭司。你要从这个想象就知道，第一，赎罪祭，没有赎罪祭，他何德何能，他怎么敢站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那我说再过两章，第十章他两个儿子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就知道这个神是圣洁，是不可冒犯的。亚伦曾经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偶像，带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如今神不但赦免他，而且立他做大祭司。所以赎罪祭他是真的，而且在这个旧约里当中，事实上天天要献赎罪祭，因为天天要提醒亚伦还有后来的大祭司，别忘记你是谁，别忘记你所有的罪，若不是借着赎罪祭能够把你赎了话，你怎么样能够站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第一个祭是赎罪祭，所以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的子孙一代又一代都要借着赎罪祭先为自己赎罪，这是希伯来书强调的。在人间的大祭司，每一个人都要先赎自己的罪，否则你是没有资格站在圣洁的神面前的，而且这是不得了的事儿。所以那一次第一次的就职典礼，他们有个赎罪祭，然后直到赎罪祭前面所说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因为我们说过，赎罪祭其实主要的功能是洁净，洁净。所以呢，他这边也就提到十五节，摩西沾着血抹在坛那个外面的祭坛的四个角，使坛洁净，洁净。然后这个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这个坛成圣，坛就洁净了。所以赎罪祭最主要的功能是一个洁净，然后把内脏通通在坛上烧了。然后呢，因为是赎罪祭不是燔祭，所以这个牛所有的肉啊这些东西不是放在祭坛上烧的，如果是燔祭就放在祭坛上烧，赎罪祭我们以前说过了到营外去烧的，所以这个牛全部拿到营外烧，因为这是赎罪祭，而且这个是为大祭司的罪赎罪的。赎罪祭一般的百姓如果是赎罪祭，祭司主持典礼的祭司还可以吃这个肉，但那个是为大祭司自己的罪而献，谁都不能吃，烧掉。但是不是在祭坛上烧，到外面去烧。十八节开始第二个祭是什么祭呢？就是燔祭，先献赎罪祭才献燔祭。那燔祭也有赎罪的功能，但最主要的是完全献上来侍奉嘛。所以这时候他是用公绵羊来献上做燔祭，也是一样按手在羊的头上，然后宰了羊，然后就开始按照燔祭的规矩，把所有的羊的全部从头到尾 全部放在祭坛上，通通烧毁，通通烧毁。这就是一个完全献上的活祭，是归耶和华的啊。所以代表祭司，因为他按手就联合的意思，所以因此就代表祭司，他要全人为神摆上。然后22节呢，第二只公绵羊，这个就不是燔祭了，这是承接圣职，就是就职典礼用的羊。那这一只的做法呢，又是比较特别一点，他宰了羊以后，但这个血不是抹在祭坛上，前面的是有抹在祭坛上，赎罪祭的时候，这边不是，这个血是抹在亚伦这位大祭司的耳垂上，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大拇指，然后把亚伦儿子带来，也同样把同样这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然后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通常右边是代表最大，所以有右边的就不必左右都要，右边就代表了，而且用大拇指，手的脚的大拇指还有耳垂，其实很清楚的代表就是听神的话，做神的工，走主的路，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祭牲呢，是把内脏在坛上烧了，内脏拿去烧，肉没有全部烧，因为这个不是燔祭，燔祭都全部烧了哈。如果是赎罪祭，拿去外面烧了。这个是旧约里的这个牛，这个、羊呢，它不是全部烧掉。但是你会注意到很特别的，就是除了这个素祭的这些饼以外，他拿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右腿。在前面我们知道献平安祭的时候，别的祭物的时候，右腿是给执行这个仪式的大祭司的，所以他有个右腿摇一摇，本来摇祭是给大祭司的，可是这个右腿摇完了以后就烧在坛上，就烧掉了。大祭司那时候大祭司是谁？就是摩西嘛，摩西在执行这个典礼，没有给摩西。但是29节，摩西又拿羊的胸作为摇祭，他本来有两个嘛，一个是右大腿，一个是胸，都是归给大祭司的，执行典礼的祭司。结果右腿烧掉了，可这个胸呢，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是归摩西的。所以本来理论上来讲，摩西应该得右腿跟前胸，结果右腿烧了，前胸是给他。这什么意思呢？很多圣经学者说原因是这样，摩西代表耶和华执行第一任大祭司的就职典礼，所以呢，那个腿跟胸应该归给执行圣礼的祭司的，可是祭司是神跟摩西同时进行，所以呢，右腿就给耶和华烧了，胸呢就给摩西，他们两个是共同主持就职礼的大祭司，所以一半给摩西，就是那个胸，而那个腿给耶和华就烧了，就烧给耶和华了。所以换句话说，那天的就职礼主持的人，一方面是摩西，另外一个没看见的，那就是耶和华。固然是耶和华授权，但是他们两个是共同执行第一任大祭司的祭司礼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来有点特别的事情。那当然这个里面最主要一个特征就在于，他在承接圣职的时候，那个血抹在耳朵、右手跟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比较特别。然后最后结束，摩西还拿点膏油和刚刚的那个血要弹在亚伦他的衣服上，还有儿子的衣服上，就用这个来代表成圣。然后基本上就职礼差不多是这样，可是最后31节到36节他又补充说明了一些事情，一些小细节，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提到说有七天，所以承接就职典礼不是那天完了就结束，从那天开始有七天之久，亚伦和他的子孙不能离开这个会幕，就外面的个帐篷，不是那个帐篷啊，是外面那个有一个棚子，七天要在这里面，然后他们可以吃承接圣职礼，本来有一些素祭的饼嘛，可以吃那些饼。然后我就说，除了前胸的肉给了摩西，右腿已经烧掉了，剩下还有啊。还有左腿啊，还有很多肉啊，对，那些足够他们吃七天，因为当时只有摩西跟他的儿子嘛，然后剩下的东西要烧掉啊。 那七天不能够出这个会。那你说吃那个羊吃七天吗？不会吃七天的。为什么？当天没有吃完通常烧掉，那第二天又有什么？因为事实上他这边没有详细记载，但出埃及记又有详细的规定。出埃及记29章他有提到在这个旧制里的七天当中呢，每一天都要献祭的啊。所以在出埃及记29章35节他说，你要照我所吩咐一切吩咐向亚伦和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每一天要献公羊一只、公牛一只为赎罪祭。可是赎罪祭是要到营外烧的，所以赎罪祭没得吃了。然后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并且要用膏涂抹这个坛，坛神圣啊。然后38节，你每天除了献了这只牛以外，还有2只1岁的羊羔，早晨献一只，晚上献一只。那这2只早上晚上的羊羔献完以后，它的肉就可以吃了。所以祭司7天吃什么？就是早上和晚上的这只羊。那只牛是每一天一只牛，燔祭，可是燔祭不能吃，在外面去，就这2只羊可以的，早上一只，晚上一只，所以7天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会幕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些他这边没有详细讲，但是在出埃及记已经详细说明，他就不需要全部再重复一次。那因此，整个这段圣经给我们属灵的一些什么原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各个宗教里面都有某一些人担任像是祭司的职分。不过以色列的耶和华神给他们的这个职分是比较不一样的。你知道在很多宗教里面，各种宗教里面，印第安人的巫师等等，中国的红头的那种叫做道士啊等等，都有一些所谓像祭司这样子。但是那些人在做什么？有一些宗教里面的祭司是为了献祭，他是宗教的执行者，就是要献祭，都要透过他们去献祭。也有的时候，有的宗教里面的祭司是会传递一些神秘的神谕，像我刚说用那个圣杯，那个东西不是随便人可以做，只有某几个人，那些人就好像那个宗教里面的祭司一样。所以台湾拜妈祖的、拜关帝爷的、拜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他们那种的祭司来传达神谕的。那当然，以色列的祭司他有乌灵土明，但是偶尔会用到的，身上记载的不多。最主要的祭司在做什么？其实你从整个摩西五经来看，跟后来历史上的记载，祭司所做的就是把神透过摩西以及所有的这些律例典章，神的律法要教导百姓遵守。所以祭司在做什么？他主要是个教导工人，不是来传递圣谕的，主要工人也不是献祭的。他固然有献祭，也有的时候用乌灵土明去寻求神的旨意，更重要的或者经常在做的，就是要教导百姓明白神的律法，叫他们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个是一般来讲所有其他宗教的祭司没有的。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尤其是民间宗教中间的祭司，民间宗教的特征就是没有经典，没有经典，所以如果你要教，你教什么教？没得教的，就没有经典。譬如说台湾很多人拜妈祖，中国沿海很多拜妈祖的，拜妈祖的没有经典，妈祖没有留下任何经典，原因很简单，妈祖是文盲。那文盲留什么经典？然后自己都文盲了。拜关帝爷的没经典，关帝爷留下什么经典？关帝爷也是文盲。当然经过胡适考证，他说关帝爷文盲，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关帝爷的像，关帝爷坐在那个什么椅子上看春秋，胡适考证说胡说，他文盲怎么读春秋啊？啊，当然有的人相信，有的不相信。我说相不相信都好，你相信的就说，哎，考证结果乱讲胡说的，关帝爷不读春秋。如果你不相信胡适说的，你就说这是胡适说的，也是胡说，胡适说的嘛，不管怎么说都是胡说。所以拜关帝爷没有经典， 那请问要教什么教？没得教的嘛。所以很多民间宗教最后就是扶鸾，在沙盘上咯咯咯写些字，或者圣杯，对不对？所以他们祭司没有任何教导功能，没有任何教导功能。以色列的祭司那是不一样。那因此，如果我们信徒都是祭司，那就是这件事情了。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朝向的对象是万国万族万民。以色列的祭司是代表以色列的会众到神面前来向神献祭，反过来代表神向百姓说话，教导神的话语嘛。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祭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盼望能够把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带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敬拜神。但同时另一个方向就是代表神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说话，说神的话，让他们认识神。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去分享，去让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这就是祭司的责任。那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要去了解。因为你要传递神的教训旨意的时候，你必须先知道这个圣经，因为这是神的教训。第二件事情也是跟大祭司有关的。我们说这个祭司的胸袍呢，有十二个宝石，代表十二个支派；肩膀上两颗宝石，也代表十二个支派。换句话说，他要把以色列的百姓扛在肩上，放在心上。那这是祭司的责任。今天每一个信徒，我们同样的要把神所关心的万国万族万民放在你的心上。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你自己，你要想到神的关心是什么。所以这种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然你眼睛只看到我的需要，我今天生病了，我的孩子怎么样啊？我女儿嫁不出去了，哎呀，她读书怎么办呢？哎呀，我的生意怎么办呢？哎呀，我的工作怎么办？不是说不能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对神的，然后才开始。但是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但是神要在前面，自己要放在后面。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就说这件事情怎么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就想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才十八岁，然后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都在学习嘛。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讲一讲你就知道我几岁了哈。1966年，我进大学，从中国大陆来了，你就知道1966年是文革，所以我进大学的时候，海峡对岸在闹文化大革命，然后最后所有学校都关门了，那台湾报上也会有消息的嘛，所以我们台大基督徒团契成立了为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祷告小组。我也去参加祷告小组，然后不知道祷告什么呀，因为想想文化大革命谁啊，不认得，红卫兵一个都不认得，然后为哇国家大事哎，文化大革命怎么祷告啊？想了半天，为江青怎么祷告？除了求主赶快让他蒙主宠召去死了算了，除了以外，我们想不出来怎么祷告哎，这文化大革命哎，然后红卫兵一个也不认得。所以那个祷告会其实持续不久，大概不到一年或者一学期就没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开始在学习说祷告嘛，因为学长们他们开始了，我们就学弟学妹就跟着啊，对啊，就去台湾祷告小组，只是祷告祷告去就没有着力点，你知道吧？所以祷告会就停了。不过从那个以后，我似乎觉得神的很奇妙的带领，神就把一件事情就放在我心里了，就说你不要只看到你自己，然后关心神所关心的。那身为一个中国人，当然考虑到中国人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嘛。但是为红卫兵、为文化大革命的祷告是停了，可是我心里就一个东西一直在那里。所以常常看一些消息的时候，就会看看海峡对岸又怎么了， 当然台湾也是有政治宣传嘛，所以很多消息过来也经过过滤的嘛，可能有不完全公正的报道也有，但是事实上也差不多，现在回头看起来报道的没有太偏差的。然后到了我快毕业1970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到一个阶段了，红卫兵该用用完了，毛泽东下令红卫兵上山下乡，他本来用红卫兵来打倒当宣派嘛，该打的打倒完了，剩下就回去就上山下乡了，你知道吗？刚好我要毕业了，然后想我毕业以后干嘛啊？本来是不必想的，我们读台湾大学的人只有一个想法，我们大概那时候的环境的背景思想很简单，读台湾大学就是去美国的，我们那时候口号就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来台大就是去美国的，所以台大的学生每一个人不必问就是去美国的。所以你要问我毕业以后去哪里，你还要问吗？除了去美国还去哪里啊？何况我是保送台湾大学的，更是想都不要想就去大陆了，就要去美国了。可是因为那边在海峡对岸在上山下乡，我就忽然想，哎，我该不该上山下乡啊？即使这个口号讲起来是很政治性的，什么向平下龙学习，也说的也是我学化工的，搞不清台湾的化工在干嘛，不知人间疾苦。想一想，好吧，我暂时不出国了。一宣布，我们台大团契的基督徒都跳起来，为什么不出国？给我一个说法。我说我没有出国的理由，所以就不出国了。不，不出国要有不出国的理由，出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出国需要有理由。你清楚神的带领吗？我说神没有带领我出国，所以就不动。不，没有清楚带领就是出去，要留下来要有清楚的带领。想不通，那我爸爸也跳起来了，那我这个小小的家庭革命，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在台湾就留了9年，1979年才出国，就为了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了，我就来美国了。过2年以后，1981年迎接第一批中国大陆访问学者到我读书的西北大学，2年我快毕业前最后一年，迎接第一批中国大陆出来的公费留学生，然后回台湾了。89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天安门事件，我就辞掉我的工作到美国来读神学了，走全职侍奉的路，所以也是跟大陆有关。后来我神学院写博士论文，我的论文是什么？如何向北美中国大陆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什么北大物理博士这种人传福音，这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碰到那些北大博士，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专门对付你们这种人的，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这个。所以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整个那条路的一个起点，1966年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祷告开始的，然后剩下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引导。所以你回头看就发现每一个转折点，哎，都有相关性。我当然不是像大祭司那样，我把12个字来挂在胸前天天祷告，但是的确就在我大学1年级18岁非常年轻刚刚信主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有一些学长们他们在为国家社会祷告，我们就跟着祷告，然后就从那一点开始神就带领我前面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心里所存的不是只有你个人小小的我，就要像大祭司他把12个字牌整个以色列百姓整个神的国都挂在他的胸前担在他的肩上。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神的国神的义常常在你祷告中的话，你的生命你人生的方向，你虽然还不知道会怎么带领，但你会知道神必然垂听你的祷告，等结果一步步带领你的。所以回想起来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中间发生过很多事情，可是我知道那个起点，1966年我18岁的时候为中国局势祷告， 一直到今天你问我，我虽然学宣教，但是神从来没有呼召我，我也不会准备去非洲向非洲人传福音，我不会去中东跟阿拉伯人传福音。神给我的负担就是一个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包括台湾的、中国大陆的、海外的所有的中国人，所以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对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虽然我学宣教，我也知道各种文化这样的差异的问题，但是我想神给我呼召的侍奉的对象，中国，中国人。那一个起点，其实当我还在懵懵懂懂、刚刚信主的头一年，十八岁的时候，就从那个开始，一个种子就放在心里。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像这些大祭司一样，为神的国、神的百姓放在你的心上，为他们祷告，纪念他们。然后承接圣职的时候，这个就职礼的那个祭牲的血是抹在我们的耳朵上、大拇指、大脚脚趾上，我说已经很清楚了。每位信徒，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做神的工，行神要我们走的路。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祷告、去寻求、去思想，让我每一天聆听神的话，每一天做神的工，每天行神要我行的路。盼望大祭司承接圣职的典礼，也成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好像向神许愿，或者说向神献上自己，好像一个燔祭一样。特别今天我们有圣餐典礼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借着圣餐，我们再一次，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让我们每一次被提醒，正如祭司每一天早祭晚祭要献这个燔祭，就是一再的提醒，也常常要献赎罪祭，提醒他们，提醒这些祭司们，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罪被赎尽，我们没有资格，也不能站在神的面前侍奉他。如今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饼和杯是让我们与基督联合，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这些恩典，也能够享受这一切所有从神而来在基督里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利未记，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的那个牛和羔羊。但同时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带领我们能够经过那个至圣所的会幕，直接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一个莫大的恩典。若不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是没有资格，也不能够站在你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的。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殉难，他的血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待会有圣。